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听众朋友，我是您的属灵伙伴丽文。清泉甘露灵修系列从今年五月份开始为您播出旧约圣经第二卷书出埃及记。上一集我们谈了一部分导论，让我们再用一些的时间来谈导论的部分，好让日后更方便经文的分析。首先让我们来谈谈本书的书名吧。旧约圣经第二卷书出埃及记原文是希伯来文，其中一个翻译本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称之为 Exodus， 意思是离开或离境，而原文希伯来文马索拉版本则按照摩西五经的惯例，采取本书第一句的第一个字作为书名，就是这些名字。出埃及记原文希伯来文的名字是这些名字，这就好像创世纪也采取了原文第一个字起初 Bereshit 作为书名，所以出埃及记的希伯来名字呢就是这些名字。同样的词句出现在创世纪46章第8节，这一节列出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以色列众子的名字。可见呢，这卷书原本不是单独写成的一卷书，而是被视为创世纪故事的延伸。这个故事一直延伸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才告结束。在中文译本当中，一般都以本书卷最主要的事件取书名为出埃及记，这包括了和合本、吕振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新译本等等。但是如果以出埃及记来命名呢，这只是论到本书卷前面15章的主要事件，以致读者呢很可能容易忽略了第19章以后讲到在西乃立约的事情以及会幕的建造。好，谈过了出埃及记的这个书名呢，我们要知道一点呢，就是出埃及记与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卷书的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总称为摩西五经。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的作者吧。有关出埃及记的作者在基督教历史上都认定是摩西。摩西不单是写出了出埃及记，当然他也写了创世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坚持摩西为作者的论点一共包括，第一，主耶稣他自己认定摩西是五经的作者， 我们可以看马可福音十章四到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还有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马可福音十章四到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六到四十七节。这个是主耶稣他自己认定摩西是摩西五经的作者。第二呢，按照摩西的背景和摩西所接受的训练，我们知道他就是最有资格写五经了，他是最有资格的五经的作者。第三方面呢，我们从这个内文当中说到摩西是作者，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二十四章四节，三十四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民数记三十三章二节，申命记三十一章九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二十六节，这些的经文都指出摩西他是五经的作者。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二十四章四节，三十四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民数记三十三章二节，以及申命记三十一章九节，二十二节，二十六节，二十四节。支持摩西是五经的作者的论点第四点，就是犹太传统也同样认为摩西就是摩西五经的作者。还有第五点，考古学的发掘证明了五经所记载的风俗、历史和人物都正确无误，这个表示作者不会是事件发生以后几百年的人。摩西五经当中至少呢有好几个部分的内容可以追溯到摩西。对于圣经的作者的问题，加尔文的见解这么说，他说新旧约当中所记载的都不是人的构想，神才是真正的作者。如果我们深信出埃及记或者圣经其他各卷书都是神的灵默示写成的，那么学者之间对作者问题的争辩就会成为学术性的次要问题了。那么总结的来说呢，出埃及记的这个写作的人是摩西，那么当然是由神的灵默示而写的。好，那么这本书什么时候写呢？出埃及记什么时候写出来呢？虽然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主线是由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到他们在西乃山领受神的律法，但至少呢有两处显示这个出埃及记是在较后期定稿的。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三十五节说，百姓吃玛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还有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三十八节也说，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我们从这些的经文呢，强烈的暗示出埃及的第二代人在摩押平原等候的时候，等候进入迦南的时候，那个时候摩西为他们把本书定稿了。因此本书出埃及记应该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间，大概是在主前1446年直到1406年写成的，公元前1446年到公元前1406年之间写成的这本书。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以色列人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埃及呢？有关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的事情，离开埃及的年代，圣经呢有两个主要的经文提到。第一，在列王记上六章第一节说到所罗门王建殿前480年，考古学者已经确定所罗门王开工建造圣殿是在公元前967年。照这样的算法，以色列民就是在公元前1447年离开埃及。这是一般所谓的早期出埃及的年代的看法。那么第二方面呢，士师耶弗他跟约旦河东的亚门王交涉领土主权的时候曾经说，以色列民在迦南地定居已经300年了。这个是记载在士师记11章26节。不过由于我们对于耶弗他的年代不像对所罗门的时代那么清楚，这虽然给我们提供了大概的时期，可是却无助于我们来确定以色列民是在哪一年出埃及。许多的学者重新检视各方面的证据，再度的确认早期出埃及的说法。其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第一，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提到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这个不是约瑟所侍奉的法老去世以后驾崩以后又继位的新王，而是改朝换代以后的新法老，代表旧时代的结束和新纪元的开始。根据埃及的历史，这位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可能就是第18王朝的亚摩西一世。他成功的把从亚洲来的许克索斯人赶出埃及，恢复由埃及人来统治。许克索斯人撤出亚华里斯和尼罗河三角洲之后，原本跟这些闪族统治者关系密切的希伯来人这个时候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了，他们开始遭受当地的埃及人及统治者的迫害。新从南部底比斯来的统治者可能并不知道约瑟及他对埃及的贡献，而他们推翻许克索斯人的统治更可说明他们为什么厌恶同为闪族人的希伯来人。所以我们谈到第一点，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的身份。然后呢，我们第二呢看到比东和兰塞，我们看到上文提到比东和兰塞，有学者认为是马斯库他堆和坦尼斯，可是近代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使到学者放弃坦尼斯是兰塞城的想法，转而以为坎提尔才是，而且该地在公元前15世纪已经有人居住，这也是许克索斯人的首都，当时称作亚华里斯。至于比东，现代学者则认为是在突米拉河谷，极可能是该河谷边缘的瑞他伯堆，也就是赫利波利斯遗址。这个地方在公元前13世纪之前早已经存在了。过去这个说法被学者攻击的最大理由，就是在18王朝的时候，坎提尔地区缺少大型的建筑工程。不过1990年代奥地利的考古队 首度在大巴堆挖掘出那个时期的建筑。学者证实这个建筑是在亚华里斯旧城的一座堡垒，年代大概是在第十八王朝初期。第十八王朝的统治者可能用这堡垒作为进攻迦南和叙利亚的基地，附近还有一些仓库等等的设施。这是考古学界首次在亚华里斯兰塞地区找到的砖造的建筑，而且呢，它的年代是紧接在许克索斯人离去之后，所以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人被迫建造的基霍城。而兰塞的名称则可能是后人把这个地名现代化的结果。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请继续收听。
第三个关键问题就是有关于考古学的证据。埃及的美尼他石碑属于公元前十三世纪，碑文因为提到以色列这个名称而出名，这也是古近东提到以色列最古老的一份经外文献。过去学者认为，这间接说明了出埃及事件是属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但是事实正好相反。法老美尼他在碑文中反而说明，在巴勒斯坦叙利亚一带，以色列在那时早已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国家。宾森这位学者证明，在所谓的约书亚征服期间被毁灭的城市，实际有两个毁灭层，一个是属于公元前十三世纪，另外一个传统上定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宾森认为，公元前十三世纪巴勒斯坦的大规模毁灭可能不是由约书亚征服迦南地造成的，而是埃及趁以色列士师时代的混乱攻击巴勒斯坦造成的。反倒更早一层的毁灭层应当定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而且圣经所记载城市的毁灭与公元前十五世纪毁灭层的城市几乎完全一致，却与公元前十三世纪的毁灭层不同。所以到底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出埃及呢？大概是比公元前十三世纪更早的日期。有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确实日期，其实对于我们研究出埃及记的神学教训是没有多大影响的。只要我们接受出埃及是真正发生了的史实，以及我们知道这个是神极大的作为，使到以色列人得救，那就行了。这件史实发生的确实日期，后来有没有希伯来人晓得，这十分值得怀疑。更令人怀疑的是，希伯来人究竟会不会觉得出埃及的日期很重要呢？诶，这个也是一个大问题了。关于出埃及记这卷书，我们今后要慢慢来研究，深信神要透过这卷书再次让我们更深地认识它，经历它。让我们锁定活水之声这个网站，密切地留意清泉甘露的播出。我是丽文，再会。